偏重在上求佛道，他会做如是思维啊，说这个众生的世界啊，障碍太多了，有太多的退转啊，所以这个自正中的菩萨呢，他会选择往生到净土去，这个是自正不萨菩萨的抉择，就是说他虽然对于众生有一份的悲悯心，但是他思维他一定要先到净土去成就法身，成就无量无边的方便力，再回入到娑婆世界来广度众生。那么这一类的是自正上的菩萨。那么有一类的菩萨是非正上，他不愿意到净土去，他舍不得离开这个有情众生。他虽然知道这个三界像火宰一样的这样痛苦啊，但是他愿意陪着众生流转，啊，他愿意在凡夫的世界里面去积功德。那么这一类的菩萨是属于悲增上菩萨，他不愿意到净土去。啊，那么当然不同的选择，就有不同的结果。龙树菩萨就最后个结论，说自增上的菩萨。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会先成就圣道，再成就佛。说这个自正上菩萨，他先到净土去了，他马上就成就圣道，因为这个净土的环境太清净，那么一下子就把烦恼给消灭。然后他再以他的这个圣道的力啊，来到众生的世界去积功累德，广结善缘。他会先成就圣道。再成就福报。那么悲正上的菩萨，他刚好相反，他这个不忍众生苦、不厌圣教衰的心太强啊，他在三界中流转了，他会先成就福报，但是因为他在三界当中流转，对他的干扰太大了，那么他会比较晚成就圣道。换句话说呢？这个悲正上的菩萨到最后的时候，他到人间啊就做佛王，到天上做天王，广大的福报力，但是他的心还是凡夫。就是说呢，他在成佛过程当中，他会先成就福报力，然后再成就圣道力。这个是一个悲正上的情况。那么龙树菩萨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过去的善根是悲正上、自正上呢？怎么知道呢？啊，在这个地方有个办法可以测出来。啊，说你现在只有一碗饭菜，只有一碗饭上面有一些菜。那么现在有两个人走过来，一个是佛走过来，向你祈求；第二个是一个苦恼的乞丐走过来。那么假设你做如是思维，哎呀，佛是广大的功德，是我的一指处，我应该把这碗饭供养佛陀。那么你这样子想，你是自正上菩萨，你认为佛道比众生重要。那么有一种人，他会做如是思维啊，反正佛陀我不给他饭吃，他也无所谓啊，这个众生太可怜了啊，那他会把这碗饭送给众生。那么这样子的根性就明显是悲增上菩萨，啊，他会把这个众生看着比佛道更重要。啊，不行，他就是一碗饭啊，他就是龙树菩萨说就是不能分割一碗饭，啊，就是说你只能够选择一个，啊，那么你从你的这样的思考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你过去生生生世世当中你所欣喜的。是悲正上，是自正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好，当然这个当中还是可以透过欣喜改变，不过就可以看得出你过去生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势力存在。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菩提心啊，就是一切知识相应作用的一种无上菩提的愿力，然后在一种慈悲心，在一种我空法空的智慧的合，这个就是愿力、慈悲力跟智慧力，这个就是菩提心。好，我们再看根二，别是六度形象。那么前面是讲六度的依止啊，依止就是依止菩提心而修六度。那么这以下呢是说明 这个六度的形象，分六：初布施度，二持戒度，三忍辱度，四精进度，五禅定度，六智慧度进出。先解释六度的第一个法门，布施度。那么我们每一个度都以三段来解释，先解释无布施的自性，就是什么是布施的体性。广论云：因何施自性？为诸菩萨不顾自身一切之具，所有无贪具身之施，即此所发能舍施物身已而也。那么我们在行布施，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布施的体系，就是你怎么样做才合乎布施的条件。好，就是做一个问答，说什么是布施的一个内涵呢？说啊，为诸菩萨，说这个无量无边的菩萨，不管是凡夫，不管是圣位，他不顾自身一切的资具，他内心当中呢不爱惜他自己的资具，这个资具就是维持生命的一些物资啊，包括财物啦，包括饮食啦，衣服啦，卧具等等。那么他呢，所有无贪具身之施，他依止他的一种无贪所具身的施心所。这当中有两个心所啊，就是这个布施的一个内心的相貌，一个是无贪，一个是施。那么我们先解释无贪。那么无贪呢，就是心无染着。这个染着呢，就是说啊，比如说一个布，一个白色的布，我们泼上墨汁啊，这个墨汁呢就深深的把这个布给咬住了，你这个墨汁跟布就分不开了。所以我们爱着财物啊的心情就是这样，这个财物已经不现前，但是我们经常想着财物啊，经常去想着它的存在，就像我们这一念心啊去爱着财物啊，就像这个墨汁去染着这个布一样，这是不可以分开啊。但是菩萨不是，他对于这个财物他没有染着的心，叫做无贪。那么跟这个无贪同时活动的一个施心所，这个施心所呢，就是经过你的思维以后所生的造作，经过思维，你的一个很深刻的思维，不是说一个随便的动作，这东西给你，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是透过一种如你的思维以后所产生的一种行动力，叫做施啊，不是一种无忌的、随便的，不是，经过它的一个慎重的判断抉择所发布的一个造作行为，叫做施。那么他的内心当中是以无贪具身的一种造作，那么所引申的这样的一种身以恶业，或者是用身业来布施啊，拿财物给别人啊，或者是我帮你做义工，我帮你服务啊，就是身业的活动，或者是口业，我们用口业来安慰对方，来鼓励对方啊，这个也是布施，这个偏重在法布施啊。那么这当中呢，从这个布施的自性当中呢，我们应该注意一点，就是说这整个布施的整个过程啊，有三个内涵。第一个是你能布施的心，第二个是你所布施的东西，第三个是你所对的对象，所对的人，就是三个东西。那么这三个东西当中呢，这个布施的体性重点在于能布施的心，耶心来安立的，一定是要无贪相应。换句话说呢，比如说你现在用了一个随身听，你用一用以后你不喜欢它了，不喜欢他了，你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这个不能叫布施，因为你已经不喜欢他的送给别人，不是一种无贪相应的，一种施舍心相应的。好，这当中呢，整个布施的定义，它是要跟无贪相应，啊， 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安立不死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点啊。所以说从这个自信当中啊，就是我们在布施的过程要关照我们这一念心是一个什么心情啊，那么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布施的功德，一定要无贪相应的行为才能够有达到菩萨的布施的功德啊。那这当中呢，我们等于是把布施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啊，就这个意思。再看第二段，契入修习布施的方便啊，这个方便就是方法。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修布施呢？我们内心当中已经有无贪的心情，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布施啊？那么我们分两段，第一个是加行，第二个是正修啊。这个加行呢，就是透过这个佛法的一个理解，那么升起对于布施的一个信心啊，那么来突破那内心，我们内心的这个这种爱着的障碍啊，这叫加行啊。透过佛法的理解来建立对布施的信心。那么这以下呢，我们根据这个《摄波罗蜜多论》有四段的开示啊。我们先看第一段：知财无常现可见，若人任应起大悲，当知布施即顺离，犹如他物即自舍。那么基本上我们凡夫的心情是爱着我们的知具，因为我们认为知具它可以让我们快乐，而且它能够让我们恒常快乐。换句话说呢，我们认为我们的知具是恒常存在的，它今天存在，它明天也应该存在，后天更应该存在，它必须要生生世世的陪着我。我们对于知财呢，就是产生了一种常的一个认识，但是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就是说呢，知财无常现可见，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所执取的这些财物啊，是一个无常败坏之法。我们讲天灾人祸啊，水灾火灾的天灾会破坏你的资产啊，这个盗贼恶国王乃至于败家子会破坏你的财富啊。那么这种资财是非常的脆弱，这件事情我们从现身当中到处可以看得到的事实啊。那么若人任意起大悲，假设我们能够如实观察这个资财是无常的，我们就容易升起大悲心啊，把这个资财去布施给需要的人。当知布施即顺离，犹如他物即自舍。换句话说呢，佛陀要我们布施啊，其实这个是合乎道理的。为什么呢？犹如他物即自舍，就是说呢，这个资财在我们的身边啊，这种情况讲一个譬喻，就好像他人的财物暂时放在我家一样，说这个财物现在在我家我能够受用，但是这个是他人的财物，你不能做主，你不能做主说这个财物今天在明天不在，你完全不能做主。这个在不在是别人做主，因为这是别人的东西，他随时可以把我要回去。好，就是我们对这个财物事实上没有自主性。好，就是你虽然不布施，但是你也不能经常拥有，因为这个是他人的财物。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透过无常的思维啊，就能够去调伏我们对于财物的执取啊，这是第一个观念。这以下的观念它越讲越细，它由粗讲到细啊。这个布施的理由，为什么要行布施呢？它也讲出一个理由让我们能够接受啊。再看第二段，由施人生他是乐，不施现法一生苦，人间诸财如流星，定无不舍诸财物啊。那么第二段呢，他就说出第二个理由，说为什么要布施呢？虽然这个资财是无常的，无常就无常吗？我还是喜欢把它留在身边呢，啊，那么这当中讲出第二个理由，说由施人生他施乐，好，那么 这个物质在你的身边呢，是如此的无常败坏。那么假设你能够将它还没有破坏之前把它布施出去，那这当中呢会创造一种善的业力，这个业力呢就能够引申你来世可乐的果报。你会因为这样的善业力啊，你来生会受用可乐的果报，由是人生他是乐。那么关于这段文啊，在法际经啊，佛陀讲出一个譬喻来解释这个道理，就讲到这个一个国王跟一个医生的故事。说有一个大国王啊生病，那么生病呢、啊、就贴了公告、啊、哪一个医生能够把我病治好，我赏他种种的珍宝，种种的东西。那么这当中就有一个医生啊，高明的医生来应征呢、啊、好就被录取了。那么这个医生呢，他就住在国王的宫殿里面，为这个国王啊来调理他的这个医药。那么但是在这个医的过程当中呢，国王都没有表示任何的供养，也没有说要供养他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医生在为国王治病的时候，他也没有尽全力，就是很平常的该怎么就是怎么做，没有尽完全的力量。但是国王呢，他虽然表面上没有为他这个说明说这个任何珍宝，事实上国王已经私下安排啊他的这个大臣啊，去把这个他这个医生的这个房子给翻修了一番啊，就根据这个医生对他的这个调理医药的这个尽心的程度啊，就把他的房子重新再翻修了一次。那么但是这件事情这个医生完全不知道，他还是照正常的规则啊，就把国王的病给治好。治好以后国王也没讲什么，他就跟国王告假了，当然他也不敢提了，大国王的境界谁敢去干去触恼国王呢，就回去了。回到家以后一看，哎呀，我过去的房子是不见了呢，变成一个高楼大厦，就外面很多的这个牛羊成群。他问他家人说，这个房子是谁的呢？是说你去国王治病的时候，国王就为我们盖了一个大房子，把旧房子给拆了啊，那前面的牛羊都是国王送的啊。他说他看应该很高兴啊，但是他又很后悔啊，说我早知道国王对我这么好啊，我当初呢我应该更尽力的布施才对。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佛陀就以这个故事来勉励我们菩萨，说啊，说我们布施亦不如是的，就是由是人生他是的，因为布施所产生的业力你今生看不到，这叫易守果，易死而守。你今生的布施的果报你来生才会看得到啊。那么我们往往到来生才会后悔，尤其是天人啊，这个天人啊他有天眼通啊，那天上去以后啊，他种种的快乐境界啊，他会去用这个神通去观察一下，说我为什么到天上来呢？哦，我前身啊就是怎么怎么怎么的布施，那么他当然会很庆幸，但是这个天人也会后悔，我早知道我今天会得到这样果报啊，我当初的布施应该更彻底一点，这个果报能更殊胜一点。好，就是说我们往往不能看到他是的，就使令我们在今生布施的时候没办法尽力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啊，由是人生他是的啊，这虽然你在布施的时候你现在的环境一点都没改变，但是在你的身心当中已经创造一种强大的善业啊，你会引申你来世可乐的果报，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么这个是讲到布施的功德。那么我们布施有什么过患呢？布施现法一生苦啊。那么我们不断的积极我们的资财啊，这世界上的事情很奇怪啊，你东西积极越多啊你越贪心，我们反复的贪它是不会满足啊。你没钱的时候还不见得会起贪，你越有钱啊你就需要越多，这个贪烦恼火，这个贪火越大。 那么这个贪求的心越大，有什么过患呢？你就不容易满足。好，所以这个经典上说啊，知足之人啊，虽卧地上，犹为安乐。所以一个人要知足啊，少欲知足啊，他虽然睡在地上啊，他觉得他很快乐，他觉得有一个大地睡啊，他心满意足，比睡在这个大海中好。那么不知足的人呢，虽处天堂亦不称意。这个不知足的人睡到天堂啊，他觉得天堂还有很多的问题，好，他真是心中老是想着更好的东西。对，虽处天堂亦不称意。好，所以说呢，比如说我们在僧团就很清楚了，比如大家一起吃饭，吃同样的饭菜，有些人吃得津津有味啊，少欲知足啊，有些人都是闷闷不乐。就是说呢，每一个人的贪欲心有厚薄的不同。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不布施的话呢，我们积聚很多的资财啊，在这个点点滴滴当中呢，就增长我们的贪欲啊。那么我们贪欲增加以后呢，我们不要说来生的痛苦了，今生你就不快乐啊，因为你贪欲越强啊，你所需求越多啊，你就算生活得很好，你还是不快乐。好，所以讲不施宪法一生苦，因为你增长了烦恼。好，所以说呢，结论：人间诸财如流星，定无不舍诸财物。好，那么人间的诸财啊，就像这个流星啊，一刹那就消失了。好，那么你决定没有说一个不舍的诸财物，绝对不可能有一个恒常跟着你受用的财物，就是你任何一个东西，你迟早要施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当中呢，也讲出了布施的功德，也讲出了布施的过患。来看第三段：诸位施财无常灭，由施反成有财库，饶利有情所会施，诸财无间亦有施。好，那这段呢是总结前面的两段，说我们对于不布施的财物，我们内心当中只取这个财物是我的，它永远都必须应该由我所受用。但是无常灭，当你死亡到来的时候呢，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财物就完全被这个死亡所破坏，就不是你的啊。那么假设我们选择在我们临命中之前来行布施，那这样子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留下了一个善的业力啊，万般带不去，但是呢只有业随身，这个业力你带得走，你可以带走你在今生所成就的善业，就像一个财库一样啊，它永远保存在你阿赖耶识当中。所以说呢，我们为了饶利一切有情所起的布施行为啊，它能够使令这个无常的财物变成你未来一种真实的受用，好，转成把这个无坚固的财物变成你未来来生所受用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受用情况。这个事情啊，龙树菩萨在智度论的布施度，他为了我们帮助我们去思维这个布施跟不布施的差别，他也讲出了一个譬喻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一个相貌。他说有两户人家在这个森林当中，两户的隔壁。那么这两户人家突然有一天起了大火，森林起火，就把那个房子给烧起来，两户都烧起来。那么这当中呢，有一户人家是有智慧的，他看这个大火烧得太厉害了，救火已经没有意思了，这个房子再怎么样都不能救。他在这房子里面去啊，把里面的珍宝拿出来。那么，因此这个珍宝呢，他到其他地方又盖了一个新的房子，继续的住下去。那么，另外一个遗失的人呢、啊，他不忍心这个房子被破坏，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怎么办呢？只好去救这个房子呢。但是，他去七救八救啊。就耽误了时间了、啊，就把房子还是烧坏了，珍宝也烧坏了，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么这当中，龙树菩萨就比喻说呢，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一期生命， 珍惜生命当中呢，受着这个无常的大火所燃烧，就你的生命一点一滴的，是日已过，命亦水减了，如烧水已是又何乐啊？你这个房子从你出生开始就开始烧，总有一天要把它烧坏。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利用这一集生命当中赶快积极善业，因为他知道今生的生命有生必有死，不可能经常存在。他会为来生来积极资粮，就是就好像说在大火当中把这个珍宝再拿出来，就是盖一个新的房子。那么有一个人是爱着生命的，啊，那么他希望他今生的东西永远不离开，啊，那么他不愿意去创造善业，结果他今生的房子也烧光了，所有的资金也烧光了，他就什么善业都没有带走，只好以满身的罪业去面对来生。而这个地方就是说呢，诸位失财无常灭，由失反成有财富。说虽然这个财物是无常破坏的，但是有智慧的菩萨他却能够把握时间，利用今生还在的时候，把这个无常的财物就转成一种可靠的善业，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么前面的三段呢，是在讲一个布施，一个世间的一个有为的功德啊。那么第四段呢，就讲到这个布施，它能够引申出世的功德，就更殊胜的功德啊，不但是来世的福报而已啊。有舍不起染污执，谦卑生道生烦恼。若失即是道中尊，甚何以者为恶道。那么有舍不起染污执，我们能够不断的布施啊，不但是创造一种善业啊，更珍贵的是它能够去对悟，对治我们的染污执，就是对治我们对三界果报的爱取啊。透过这个布施的行为啊，这个施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使令我们对于三界的果报的爱着心呢，慢慢慢慢的淡薄。好，那么反过来呢，谦卑圣道生烦恼。那么我们对于财物之具，我们不但都布施啊，一次一次的增加，一次一次的执取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是非圣道，就障碍我们的圣道，那么引申我们的烦恼。好，这个谦卑圣道生烦恼，就说这个说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吃药，有些人吃药他吃一下子他病就好，有些人他吃药吃了很久病都没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吃药有禁忌，这个吃药他不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那你这个禁忌你也不管，就把这个药的性给破坏，药的这个功能给破坏了。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在佛法中修学啊，他不断的去拜忏，那么诵经修止观，他一下子进步很快，内心很快就调伏了，内心一片的清净光明，跟圣道相应。有些人也拜忏也做定课，但是做了半天他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进步，说这个佛法是个秤啊，这个车证能够印载我这一念苦恼心到达安乐的心，但是我怎么内心当中都没有一种超越的感觉，还是修了半天内心当中停顿在原地啊。这些当中就是呢有障道的因缘，这当中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悭贪，就是虽然你修学佛法，但是你也不断的去创造一种障道的因缘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悭贪会使令你很难去入于圣道的修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过失啊。所以说呢，若失即是道众尊，佛何以者为恶道啊。那么佛陀要菩萨的第一个修学布施呢，是道众尊，一切法门当中最为殊胜的，也是一切的法门当中最为基础的啊。那么佛陀呵责一个悭贪的人呢，他来世是容易堕恶道的，因为他的贪爱执取，那么他不修学善业，也就容易堕落到恶道去。这是佛陀所呵责的啊。 那么如是思维摄持过患而生即到不畏善施人舍胜利而能引发广大欢喜，则能任意升起会议师之心，乃至启发自心，施他一切所有。好，那么我们能够从这个无量的生命观察啊，这个生命啊，恒转如暴流啊，我不是只有今生而已，我一定还要面临来生。好，那么既然有来生，我们就必须为来生积极治疗。好，当然我今生的财物不能带到来生去受用，因为这个死亡一破坏的时候啊，我们只有神识离开这个世界。好，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知道原来我们可以把这一生的财物透过布施的这样的一个造作就转成一种善业力，那么这样的时候就能够把这个善业带走，使令我们来生受用。就这样子我们不断的去思维啊，我们今生不布施，结果我们的资财还是要失掉，虽然你不布施啊，但是你迟早还是要去破坏，那么我们布施引申强大的业力，这样子对这个布施的法升起广大的欢喜心，我们就容易把自己多余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命以外呢，就布施给一切的有情。那么这个就是加行，就是一个在布施之前的一个对布施法门的一个理解，然后对他的一个信心。好，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请大家打开讲义89面，二正修。那么前面是讲到布施的前方便，啊，就是建立对布施的一个信心。那么这以下就正式说明这个布施的方法。那么这当中有两段，啊，先看第一段。一，由人损害他人方便而行会施，自懒惰住叫他行施，以来求者呵责嗤笑，旁言轻弄，出言恐吓而后给予，违业佛智协助而施，不能如有资财而施，常时积极然后顿失，是为一段。那这当中的正修呢，我们列出两段，第一段是一种不如法的布施情况，叫不净施。那第二段呢是如法的布施，叫净施。那么首先我们先举出五段是我们菩萨行布施当中所应该要避免的。第一段呢，由人损害他人方便而行布施。那么你这个布施的行为是透过你损害他人的方便，就是你损害他人的利益。你这个钱财是怎么来的呢？你是去偷盗或者骗取而来，你先去损害别人的利益，然后再把这个财物去布施，这个佛陀是不允许的，啊，损害他人的方便而行布施。第二，自懒惰处叫他行施，啊，那么我们自己不布施，那么我们看到一个贫穷人家，你跟另外一个人走在一起，你叫他布施，这不可以，啊，因为我们自己也应该要去布施。来带动别人啊，自懒惰住而叫他布施，这个也是应该断。以来求者呵责嗤笑，旁言轻弄，出言恐吓而后给。那么有人来向我们祈求，我们内心当中以这个嗔恨心来呵责他，你这个人真是没出息啊！你这向我祈求啊，这呵责，或者是嗤笑啊，心生娇慢，哎呀，你也有今天的。就是用种种的语言来讥笑他，啊，或者是旁言轻弄啊，你这个旁言轻弄呢，就是用拐弯抹角的话来挖苦对方，啊，那么或者是出言恐吓，然后再把东西给他，啊，这也是不允许的，就是你在布施的时候没有诚意，没有我们讲没有一种无贪的一种施舍心啊，完全是以一种骄慢嗔恚的心来布施。那这样子不能达到这个布施的功德。接着违业佛智协助而布施，那么你这个资具的获得是违背佛陀的戒律啊，你是从事于杀盗淫妄的这个行业 来赚取这个金钱来布施，这个是违背的佛陀的自教而布施，这也是不允许的。不能如有资财而施，好，常时积蓄然后顿施。好，那么你布施的时候不能随缘尽分，你经过你长时间的积极以后才布施。这个地方是这样啊，这段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佛陀在这个戒律里面对这个出家众啊，就要求的更严格，就要求菩萨比丘啊，行布施的时候你要当下，你不能积极很多才布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积极过程当中就会增加你的悭贪。我们这个东西越多啊，有时候我们比如我们有一个钵衣服，照道理说你应该东西越多你应该越满足，但是不是，当我们只有一两件衣服或是只有一个钵的时候我们很满足，但是你东西越多的时候，你刺激你的贪心了，你会要求更多。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的布施一定要适时，适当马上就要布施出去，有多了马上布施出去，不能够积极很多才布施。像那个过去我看了一本杂志说，这个证严法师他在盖医院的时候，他要信徒去护持这个花莲慈济医院的，一个人30块，这怎么做呢？他一个人跟着一个竹筒，他不要你一次拿30块，他要你一天丢1块下去。这样子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你每天都升起一个布施的念头，啊，就是你一个月有30个布施的心情。虽然这个财物是如此的微小，但是因为布施的内涵是建立在一种无施舍的心。那么你这样子的话呢，一个月能够升起30次的无施舍的心，是超过你一次拿30块出来的功德大的。站在菩萨的布施的内涵来说，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佛陀意思要我们有多的要马上布施出去，不能说累积到一个时段的布施，这不可以。那么前面的五种都是我们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应该断除的，因为这样的布施都夹杂的过失，都夹杂过失的，这就不净施。那么应该怎么做才正确呢？才如法呢？看下一段，为疏言平视，含笑先言，水对和田，皆因恭敬，亲手印石，一刀无损，耐难行苦而行会死。而这当中呢，我们布施要起3种的心。第一个起欢喜心，说这个疏言平视，含笑先言啊，我们面对我们所要布施的对象，我们要以一种比较舒适的言辞来安慰他，而且要平等心来面对他啊。那么含笑先言啊，我们脸上带着笑容主动的跟他谈话啊，来表示我们的一种布施的诚意啊，这是欢喜心。谁对佛田皆因恭敬，亲手因时一刀无损啊。那么我们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田啊，是一个净田啊，是个三宝的境界，是我们所恭敬的境界，那当然这个叫敬田。第二个恩田，是我们的父母师长对我们有恩啊，叫恩田。或者是悲田，它是一个可怜的众生啊。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敬田、恩田、悲田，我们都应该升起恭敬心来亲手给他，因时就是在他正需要的时候给他，那么以他无损，不能够对他的自尊心有所伤害，就恭敬心。这第二个是升起恭敬心，第三个是升起坚定心啊，就是耐难行苦而行会死啊，就是能够忍耐种种这布施当中的困难。虽然你一天的收入不多，但是你啊能够难行人行，难忍人忍，耐难行苦，行种种的难行的苦后，而整个当中呢才升起布施，内心的坚定不可动摇。这个地方呢，这个中国法大师他对于菩萨的布施啊，他提出了3种心情。好，第一个是欢喜心、恭敬心，第三个是坚定心。那这3种心态在布施的时候，对于我们未来 所成就的果报有很大的影响。那这当中的影响呢，我们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对这个果报的获得有困难跟容易的差别。所以有些人他的生命当中得到的财富是非常的容易，他一出生就生长在一个大富商的儿子，他也不需要什么工作，就自然的就继承他父亲的产业，财富得的非常自然。那么有些人他今生也是有钱，但是他怎么回事呢？白手起家，白天工作，晚上加班，在整个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有种种的逆境，种种的障碍，但是他也是得到财富。那么这是怎么个回事呢？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啊，有些人是起欢喜心、恭敬心，他把众生当福田，哎呀，真是感激你们，由于你们的需求成就我的善业，没有你们跟我需求，我怎么会创造善业呢？好，那么他对于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随对和田都升起欢喜心、恭敬心，他因地的时候心甘情愿了，他得果报的时候特别的顺利，一点障碍都没有。那么另外一种布施就是说呢，他的布施非常勉强，心不甘情也不愿，虽然在僧团里面做事啊，做厨房点做行堂啊，勉勉强强的去做，心不甘情不愿，但是还是做了，但是没有欢喜心也没有恭敬心，在不得已的情况才做的。那么这种情况得果报就会有障碍，就会有障碍，但是你还是得到果报，但是当中有很多的很多的辛苦，很多很多的辛酸。就是说我们在得果报有一个困难跟容易的差别。其次呢，就是那个得果报有坚固跟不坚固的差别。有些人他从小的时候很富有，长大的时候还是很富有，老的时候还是很富有，他的财富呢，水不能淹，火不能烧，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别人房子都倒了，他的房子不能倒，他的财务特别坚固。有些人的财务非常的脆弱，他小时候很有钱，但是没几天生意失败了，就变成 破坏掉了，就是他的财务非常的脆弱。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在因地行布施的时候有坚定不坚定的差别。有些人行布施的时候内心特别的坚定，任何人的劝导，任何人障碍他都不能障碍他。有些人他行布施啊，内心犹豫不决，他对这个布施法的认识不够，那么他虽然行布施后来后悔，那么他未来果报就有问题，这果报就是容易破坏。我们可以讲一个佛的小故事，佛在世的小故事来理解这件事情。佛在世的时候，这个乔萨罗国一个国王叫波斯匿王，波斯匿王他有两个女儿，两个公主，这个大公主叫金刚，长得很丑陋，这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讲这个老二的故事，这个老二叫上官公主。那么上官公主呢，她长得非常的美妙端正，而且非常有人缘，不但深受国王跟王后的爱喜爱，在整个百官老百姓当中呢，也非常对她的尊重。那么这么一天呢，这个波斯匿王这个上朝下来以后啊，就带着这个上官公主到公园里面去散步。那么国王就对上官公主说啊，说女儿啊，你看你的父亲啊是个大国王，你仰仗父亲的光明啊，你今天受到这么多人的尊重，享受这么好的荣华富贵。然后上官公主就回答说啊，父王啊，我今生的福报当然也是因为父王引起的，但是父王对我的爱这个照顾只是真善缘，我今生的福报是我过去的善业所积集的。因为上官公主去学习佛法啊，佛陀来为波斯匿王开示的时候，他也经常听，他就讲出这个是我过去的善业。那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听了就很不高兴啊， 那你这个是个公主怎么这么骄傲？好，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要处罚你。那么这波斯匿王就回去以后，就把他的大臣找来说，你去我们国家里面找几个乞丐过来啊，找了几个乞丐过来，波斯匿王就挑一个人品比较好的，相貌比较端正的，好，就是你，我要把公主嫁给你。波斯说，国王啊，我不敢当，这件事情就决定了，决定了以后呢，就把上官公主嫁给这个乞丐。那上官公主当然她也不知道这个是乞丐啦，她不知道国王要去处罚她。那么结婚以后，她就问她先生说，你住哪里呢？她说，我是没有家，我是一个乞丐，到处流浪，哪有房子呢？她说，那你过去你祖先住哪里？说我祖先啊，本来是一个大官，就是朝廷做大官，大户人家，但是呢发生火灾啊，一把火把我们家就烧光了，全部人也烧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那么他说，房子烧坏了，总有个田地吧，还有土地吧，土地有啊，好，那么就回去看看吧。那么就这个乞丐的先生就带着这个上官公主啊，就回去他的老家地土地一看，哎呀，这个土地啊，房子都破旧了，蜘蛛网满都是蜘蛛网啊，这个草长得很高啊。那么那两个人就，那现在这边盖个小茅棚吧。那么白天呢，这个先生就去外面做乞丐，就去取食。那么这个上官公主就拿了镰刀把这个草除一除啊，慢慢的种一个田地。好，那么这么一天呢，上官公主在除草的时候啊，这个锄头往地上一锄的，听到一种咔声音，然后打开里面呢，大队里面很多的珍宝，祖先留下的珍宝。那么因为